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法师一问讯。好，大众请坐。
请大家合掌，我们先三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诸法师及同学，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这个周五的课程啊，就是我们导师著作的导读班那第二期的课程。那今天我们要跟这个学期要跟大家一起来研讨的是导师的宝积经讲记。大家有拿到我的讲义吗？有哈，嗯，那这一次是非常匆忙的，而且这一个稿子还不是非常满意，那也希望借助这个因缘呢，我是来听课的。这学期我是来听课，大部分是我请其他的法师讲，我们讲比较少。那希望在重读呢，或者听法师们讲课，可以修正更完整啊。那这个宝积经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有讲过，他其实讲了两三遍《宝积经》这一本经啊，这一品哈，讲了两三遍。但是在以《妙云集》上篇第二本来看的话，导师有注明，就是这一个本子是在民国51年在慧瑞讲堂讲解的，这一本讲记是在慧瑞讲堂讲解。所以我们现在是民国多少年啊？104好像是 double 了哈，是 double 了，那已经是半个世纪了啊。所以这一本讲记现在读起来还是非常的精彩哈，所以非常希望借助这样的因缘跟大家来分享。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一本讲义的最那个封底啊，最后面你看，大家看一下封底，我有一段话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这一部《宝积经》，它是属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品而已，就是一会，叫做普明菩萨会。但是这么多品，这么多的会当中有40多会嘛，只有这一会普明菩萨会在其他的论师当中称它为宝积经，只有这一品称它为宝积经，其他的导师的考察，其他的其实是会集而已，它没有，不是那个名证，就是这个证明为宝积经的。所以这一品宝积是导师在中观龙树菩萨还有无着世亲的论书考察，这一品的普明菩萨会呢，它是古宝积经，就是最原始的宝积经的风貌，它只有一品。但是呢，它的风格啊，大家看一下最后一页哈，导师有提到它具有经师还有论师的一个特质啊，经师就是它有很多譬喻啊，很多譬喻。然后呢，论师就是他条理分明，虽然是义理有深有浅，但是他非常的条理哈，就是清楚。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宝积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很少讲这些感应的或者是种种的不可思议的视线啊功德，他不太讲这个部分。所以导师认为这一品啊哈，是一个普明菩萨会呢，这古宝积经它是我们人间修学者的一个非常好的指南，它是完全很淳朴的一部经啊，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 再来的话，待会圆悟法师会介绍到，就是导师在玄论那里呢有提到，这个古宝积经跟般若经的风格是一样的，跟般若经的风格是一样，有什么特质呢？第一个就是它阐明菩萨的深观还有广行，甚深观跟广大行，在这个短短的一品里头就蕴含了这样子的内容。第二个特质呢，就是以菩萨的角度来说明三乘的，就是跟声闻法的共跟不共啊，就是在玄论的地方，待会云悟法师就会解释啊。所以这个《古宝积经》它是非常好的一部经啊。那我想借助这样的因缘，我们来建立一些正确的修学观念。那这一学期，我邀请跟住持哈，我们邀请了。含我们两位呢，就是总共有七位讲师，其他的都是福缘的啊，就是福缘的同学或者是师长。那再来的话，就是教材统一，都是用我编的这本讲义。如果大家想要看，就是导师的原书啊，《妙云集》的这一本书，可以到这个正文出版社，就是二楼导师纪念室那里去请啊，因为他每周五的下午有人值班，就是2点到5点有人值班，大家可以去参观，也可以去请购这个导师的著作。那再来呢，我们这一班还是请慧净法师当我们的班长，所以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跟他或者是跟我反映都可以，我们尽量帮忙大家处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有几件事情要大家配合，第一个就是大家的手机要静音状态，拜托一下手机。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主动发心的菩萨们，就是主动报名就是课后呢留下来，4点半留下来帮忙打扫。那报名的负责人，我请这个本昌法师负责。本昌法师，你站起来。大家待会下课呢，或者是吃饭的时间那主动的跟他报名那如果是人手不够，那请拜托他去找一找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因为有男众法师跟女众的大姐们，那所以出家众的接待呢，我想请普观法师负责普观法师接待一下我们的出家的法师。好，那因为时间很宝贵啊。这一部宝积经在佛学院呢，以我们的上课的经验如果要讲的详细，一年讲不完，因为它蛮厚的一年讲不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星期五的班我们的时间非常的充裕，因为一天有上5堂课，所以我们的时间我计算下来呢，其实是非常充裕的。那所以我请这些讲师来讲呢，就是可以多讲详细一点，然后多分享一些生活的体验。像今天的玄论呢，我请我们圆悟法师就是要用3堂课来详细的讲解玄论而已要用3堂课，所以我们好好的来聆听法师的一个说明。那待会下午我们有另外一位讲师就是2点半过后呢，第4、第5堂课我们是请福音的教务长传妙法师来讲解就是下午的2堂课。那上面的2堂课就是圆悟法师负责。好，那我时间到这里我们这个实验室很简单简介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就正式请圆悟法师为我们开示，大家鼓掌欢迎。
诸位法师，诸位菩萨，早上好。首先很感谢开能法师还有我们的会日的主持长老给默学这个机会，可以跟诸位分享个人读完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刚刚开能法师说他是来听课的，那默学就是来报告的报告我所知道的。虽然之前就是有读过佛言啊，那本身很惭愧，导师的书并没有全部看完。那借此这个机会呢，也看一下导师这一本《宝积经讲记》。请问一下，诸位有事先看过这本讲义或是导师的书吗？有。如果有的话，我可能压力更大，因为大家都懂内容。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随便讲不会被发现我有讲错的地方。那这是开玩笑的啊。其实我一直在准备，我在想说到底要怎么讲。事实上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讲，因为如果只是照导师的课文讲，我相信诸位都看得懂导师的文字了。那我也尽可能想到就是那内容跟哪些部分有关系的，我就会跟诸位分享一下。那请大家先看一下目次啊，应该说先看一下那个序啊，编者序。这本讲义是谁做的？事实上，对我们也是，就是可以了解的话，对我们是很好。这本讲义事实上就是开能法师之前在福岩上课，一开始是他，那之后有圆破法师。所以等于说是有两位编者，那因为刚好开能法师在这边，如果等一下我对讲义上有一些问题，我可能也可以请教他，这样子或许会比较有趣一点。那接着看目次，就是它是算是阿拉伯数字二。那这个科判呢，就是说甲一啊，乃至到最后的甲三的流通分，这个目次大致上是导师他所去安排的。那这一本经，那因为我们是现在是看导师的讲义嘛，如果你有时间，有机会可以看印顺导师的书，那你更有兴趣，你可以看回去《大藏经》经文到底是怎么说。那为什么印顺导师要这么去判？要去这么分类，事实上这种分类就是他对这本经的了解，他认为说哎，这部经大致上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就像这个目次一样，甲一就是序分嘛，一般的经文就是会有一个开始，那第二部分就是正中分，就是这本经主要的内容，那第三部分就是流通分，就是告诉后代的佛弟子啊，希望你就要好好的心受奉行啊，把这部经流传出去给更多人知道。那在正中分甲二正中分，它还有分成几大项，那这边就是像乙一跟乙二，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先说什么是菩萨道，那第二部分就是见说声闻道。那在乙一菩萨道内容，事实上又可以去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丙一的广修大正行，这是关于菩萨的修行的方式。我记得在玄论里面，等一下我看到导师是用那个菩提愿啊，这个就是属于菩提愿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修习甚深的中观，这是属于深观，所以可以说是智慧。那第三个就是教化事业，教化事业就是跟慈悲有关系。那乙二是兼说声闻道，声闻道它从正说、巧说、密说这三个部分去说明它到底要兼说声闻道内容是什么。这个以后诸位都一定看得到，我只是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最后就是流通分，那流通分它又分为问答的修学，还有劝请诸位要时时的修行奉行乃至流通等等。那基本上是这本宝积经讲记的目次，就是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那接着请你就在下一页第三页的阿拉伯数字三应该说大写三吧，那个导师的观科 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慢慢对慢慢看，因为你看过有时候会忘记，再回来看这个整个经的结构，它的架构是怎样。那请大家就翻到第一页哈，玄论的第一页，就是这本讲义的第一页。那玄论呢，事实上导师也有分成几个大部分，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在第一页那个大写一，有看到大写一吗？就是如果没有，相信诸位应该都有看过，上学期都应该是上一期是不是有读过开灯法师编的佛法概论讲义嘛？有，他的科判上面都是用刮符，就是把字刮起来。那我们先看一大一，就是大宝积经一古典的宝积经，就是说他玄论有分几个大项的内容，那第一个是在这里。那第二个它是在第四页，就是古宝积经的翻译，我们先看一下大的那个科。第三个部分是在第五页的宝积，就是这两个字的意思到底还是怎么理解。那第四个部分在第七页，宝积经的重要，就是说它主要的内容在说什么，它所要讲 的对象是谁，那它的法是什么。差不多是这四个大项。那请大家再翻回第一页，就刮符一要宝积经的编译，这请看第一页，就是内文的部分。在大正大藏经，有听过大藏经吗？所以大藏经即有大正藏吗？那不然还有什么藏？好多藏。事实上我也不是知道很多，我知道有龙藏啊，宋元明本还有很多本，那什么造成经藏很多藏，可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基本上就是以日本他们编辑的大正新修大正藏为主，新修大正大藏经为主，它是以那个高丽本为底本去编排的。所以谁规定那个他们是不是有那个经号，大正藏或者大藏经他有编那个经号，等一下我再跟诸位讲一下好了，没关系，先看这，先继续看本文第一页。在那个大宝积经，就是在大正藏，它是现存的是有120卷，那据说是唐朝那个菩提留寺在那个武后，就大概西元706年的时候翻译，那大概翻译的十几年才完成。他这边导师用一个名词叫编译，就是编辑跟翻译。那我不知道诸位看到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那我先问个诸位一个问题，大圣经是不是佛说的？ 是或不是，我问这个。那请问说是的根据是什么？因为我看到编译这两个字啊，也事实上在早期呢，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在什么时候，那就是大藏就是大圣经是有争议的。那我请问所谓的上座部佛教南传的藏经啊，你可以你认为他们是佛说的吗？还是没有人问过这种问题，还是没有听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啊？那是佛说的根据是什么？我觉得，哎，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在导师那时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呀、啊。因为我记得在那个《平凡的一生》，导师有说过，那时候因为很多大陆的法师来台湾，或是其他佛教的传统传入了台湾，所以在争论上，南传跟北传，南传的上座部佛教的经典一直以来被视为是正统性，他很有权威，他认为就是佛陀早期的教说，这个应该有听过吧？所以佛陀早期的教说，甚至在斯里兰卡的佛教，这边应该没有斯里兰卡法师哈，在斯里兰卡的佛教，他们认为佛是说什么话，你们知道吗？啊，对，佛是讲巴利文，他们认为啦。他们认为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是怎样呢？你们觉得佛陀是讲巴利文吗？不是要根据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们之后有机会去看一下《大圣是佛说论》，导师写的，那导师那时候就是有点要回应那时候所谓南传佛教或是其他佛教传统对北传的大圣经的质疑，所以他就写了一篇《大圣是佛说论》。可是有趣的是 tricky 的事就是说，导师写了这篇《大圣是佛说论》之后呢，在当时的台湾佛教界乃至中国佛教界引起一阵的骚动，他认为导师的文章对大圣经是冲击的，甚至是说反对大圣是佛说的。哎，可是导师的那篇文章叫《大圣是佛说论》嘛，可是为什么其他的长老会有那么大的冲击？其中有一个就是慈航菩萨，你有没有听过吗？戏子弥勒内院慈航菩萨，他甚至写了一篇《假如没有大圣》要回应导师。那后来因为慈航菩萨的一个学生就是彦培长老，那时候刚好去拜访慈航菩萨，所以他就跟慈航菩萨就跟彦培长老说这件事。后来透过彦培长老的解释呢，慈航菩萨就没有把这篇文章就是发行，就交给彦培长老拿回去给导师看。可是就在那个当时，就是当时那个佛教界呢，很多人应该是说大部分的乃至长老或法师，他们认为大圣经是佛亲口说的。那到底大圣经是不是佛亲口所说，我也不知道啦。不过导师在那篇《大圣是佛说论》那篇文章，他是引用《大智度论》说佛法同五个人说，就是佛嘛，佛弟子啊，天人，还有龙神之类，我忘记哪五个，不过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看。那导师在那篇文章也有说，事实上大圣经有很多是后来的人在翻译上，他为的 为了有次第呢，或是为了种种的 方便，还是为了让他好背诵之类的原因，他让他有所编排。所以刚刚这边讲的啊，《大宝记经》事实上导师认为他是编译完成，就是他有编辑过翻译，他有翻译一些部分，可是不见得是有一个很大部的120卷的范文本，或是所谓的藏文本、范文本，这样从那边再翻译过来的，所以不见得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要提一下？是因为，是因为我会觉得啊，事实上就导师的观点，不管是南传所谓的上座部佛教的圣典，他们很原始嘛，很早，事实上他们也不太可能是佛陀那时候说的，因为你知道佛灭后的那个夏天，所谓的500劫集，就是很多阿罗汉去劫集佛说的法，因为佛说的法有很多，那有很多人开始觉得好像前面早期跟佛学习的人跟后面出家学习的人讲的内容不太一致的时候，我们就要坐下来聊一下，哎，到底佛是说了什么？那到底我们是学了什么？所以那时候就是佛灭后的那一年的夏天，有所谓的500阿罗汉500劫集去劫集经典。可是把这些经典或是律劫集出来的，它并不是用文字去把它印下来的，它是口口相传，所以它必须有一定它的口传的模式，它不像大圣经这样一部，可能大宝基金是120卷嘛，可是大般若经是几百，就是几卷啊，对，那是玄奘大师翻译的600卷，所以他一定有编辑过。可是就算是南传他们现在所谓的藏经呢，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像一开始佛陀那时候所谓500劫集的那些内容，他们是大概是在西元在4-5世纪所谓的觉运论师，事实上在佛教从印度传到斯里兰卡有阿育王的护持，所以他从由他的儿子或他的女儿将佛法带到斯里兰卡。那一开始他们还是有很多派系，到大概西元4-5世纪觉运论师他们所生的所出家的那个派系叫大士派，他比较就是比较受到国王重视，为什么？他后来就是统一所谓的斯里兰卡的佛教，他把他们的经典把它封闭，他就是去挑什么是合于他们的，什么是他们不要，他们去把它编辑过，把它认为是一种权威性，而且把它放在很高的价值，就是很高的地位啦，就说他们是佛说的，而且这是有历史的根据。可是他们的历史根据呢，是根据他们的所谓的导史跟大史，这些历史都是他们斯里兰卡本身人记载的，并不是受到其他人所公认。所以如果你们遇到斯里兰卡法师，你问他们佛陀说什么语言，他们一定跟你说是巴利文，可是这个在现在的研究上是比较不会受到那个认同的。我等一下下课我再写一篇，那个有一个英国的那个外国学者，他写了一篇英文叫做关于巴利圣典的概念啊。我觉得那一篇文章就像导师所讲的一样，事实上在巴利文所被认识的、所被认为的所谓早期佛教教说的那些内容，事实上都是有被编辑过的。所以我觉得我的感触会比较深，是因为导师那个时代没有人跟他说，就是佛法是不见得一定要佛亲口说，那不是佛亲口说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法不是佛法，而是说不见得是那时候佛 跟他的佛弟子说，有时候是他是跟其他人说，再辗转传到佛弟子这边。可是在斯里兰卡他们就相反的，他们就是认为说他们每一句话都是佛说的，这个就是比较，我不知道他们认为这样子他们比较有他们的地位，社会地位什么的。所以大宝基金事实上在现存的大藏经里面有120卷，它是编译过的，就是有这个概念就好了。那这个再继续看下面哈，就是继续看下去，这个在中国佛教被称为五大部之一啊。那注脚三就是所谓的大圣五大部经，就是般若部啊、宝积、大吉部还有华严部，最后是涅槃部。那在注脚三这个事实上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瓜佛二是由智深法师，就唐代的智深法师他做的开元释教录里面，他是用这个次第。可是呢在瓜佛三就是智续，一样是唐代的智续法师，他的分类就变成是华严部在先嘛，在方等部。那方等部事实上是可以说是这个部它包括两个部分，就是宝积跟大积。那第三个是般若部，那第四是法华部，那最后是涅槃部。那它是跟那个所谓天台智者天台大师他的50判教去改，就是稍微调整一下的。所以反正宝积经就算是那时候中国佛教界的五大部经之一，那有很高的地位。那我们看为本文，那就是接着他这部经呢共有49会，那也可以说是有49部经的编辑。它是由菩提留智，我们看一下注脚五，菩提留智他是南印度人啊，在西元693的时候来到中国，那翻译的很多经典，那受到那个那时候武则天的尊重。这里有个菩提留智，是让他梵文是波迪卢吉嘛哈，那等一下会看到一个是菩提留智，他是魏后魏或元魏或北魏的那个。这两个人虽然名字一样，梵文字一样啊，当然汉字有时候不一样，不过这两个人的时代是有点距离的。那再看为本文哈，第一页的本文就是说，菩提留智虽然是由菩提留智翻译，可是事实上在49会当中呢，如果以前的人翻译得很精确了，他觉得就不需要再译。那如果以前就古人古德他翻译得没有那么好，很难懂，那乃至说有些段落是遗失的遗漏的，所以再加上或者是说有些是根本没有翻译出来的，这时候他才翻译。所以导师是认为啦，虽然120卷49会的大宝基金它并不是由一个人，也不是由菩提留智一个人所翻译的，它可能就是有参考以前的 OK， 以前可以用的就照用，以前不能的就是再翻译过，那把它编辑编排起来。所以导师认为，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导师认为这个菩提留智翻译新翻译的大概有27会了，那古译的大概22会，那就卷数来说应该只有1/3而已。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七，22会嘛哈，那编者就是开仁法师，他有把它列出来，总共27会。那其中十就是注脚七瓜佛一的最后一行啊，就27会当中，17会是从意，10会是新意。 那我有个，我不知道为这么多会之中，为什么要特别列出41会那个弥勒菩萨问八法会，是应该是有关系，可是我想不太出来。那我提一下，48会是圣曼夫人会，圣曼夫人就是导师有一本另外圣曼经讲记的另外一个译本，导师那一本圣曼经讲记，它是依刘宋求那跋陀罗翻译的圣曼释字后一圣方便经，它的同本意义啊，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在第48会。那翻过来第二页啊，一样是在注脚，就是第七的刮符二，在开元释教录它当中，它是认为，26会是心意，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个问题啊？就是说，刮符一的是27会，导师也是说27会，可是，在开元释教录就是。唐朝智真法师他是用26会，当然可能要稍微比一下，比对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合乎那个，不过这是个小问题啊，这是我的小问题。那可以，好，我们接着看第二页哈。那为什么会说是菩提六字翻译？因为导师认为到菩提六字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编辑才完成，所以一般的人就会说是菩提六字的翻译。事实上，就刚刚看到的，它事实上只有占1/3啊。可是虽然有27会。可是那事实上卷数去比的话只有1/3。那接着导师就想说，哎，那为什么这一部经要做宝积呢？他就说以前的古德认为宝积经是一本丛书，它是一种很多经典啊，就是像很多经典嘛，法宝，很多法宝集在一起的，叫宝积。那导师认为在事实上在玄奘的时候呢，玄奘大师的时候，玄奘大师大概西元600到664年这个时间，玄奘大师那时候也想去翻译，可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年纪有点大或是体力不支吧，所以他就受到那时候就是共住的法师的劝请，他有试着翻译，可是就是没办法翻译完整，所以他那时候最后就放弃了。这个在注脚九刮符一这边有提到，就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个地方。那接着看一下，一样看回本文哈，那导师认为现在到底所要讲的宝积经到底是什么？那导师是说是普明菩萨会，这是在现存的大宝积经里面的第43会，他说这个会呢才是最原始的宝积经。那现在现存的所谓的大宝积经，事实上它只是加了宝积两个字，将49部不同的经典汇在一起或是编在一起，事实上呢它并不见得性质上是有一致，乃至说主题也没有很一致，没有贯通，前后更不说有次第上，就是没有，不见得有次第了，不用第一会跟第一会不见得是有那么的有次第的。所以导师认为这个这个跟大般若经的16会般若，或是华严经的九会，是意义是不一样的。华严经的九会就是不管是60华严或是80华严，他们有 说法的 有一个名词叫七处九会啊，就是佛陀在啊，应该是说在华严经佛陀向众生说法有七个地方，那有九个会，会就像聚会，就像我们这样子啊，今天一个聚会，那可能一下子在某个地方，在新竹有个聚会，这个就叫会。那七处九会华严经有，不管是六十啊八十，它就是有七个地方。佛有在天上说法，也有在人间说法，那有九个会，有九个九次的集会，所以这个就是大宝基金的编译。那请问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那没有，我们就继续第二个瓜佛二的古典的宝积经。那现在讲的这个经呢，就是普弥菩萨会嘛。那导师认为它是可能最早的、最古的宝积经。那其他的四十八会，它可能是编辑才有的。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导师是用两点说明。那第一点说，古代所说的宝积经，指的都是这一部经，就是所谓的普明菩萨会。古宝记啊，古大宝记经，它是柔译于，就是它混合译于翻译在那个大圣宝云经中，它叫宝积品，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它事实上也是在这个大圣宝云经里面，它叫宝积品。第二个是龙树呢，大智度论在卷二十八，它引宝顶经来说明初发心，这菩萨他初发心就能生二圣，所以就可以知道宝顶是宝积的不同的翻译。那当然就看导师这个文，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啊。那当然就是要对回去看自论索引的内容，那自论索引的内容就是注脚十一嘛，哈。这边是说，就《宝顶经》有讲到转轮圣王少一人不满千子，就是说他只有九百九个孩子，九百九十九个孩子。可是虽然他很有势力，可是他不会受到世人的尊重。那可是有真的转轮圣王的孩子要降生的时候，他在他的母亲七日就会受到诸天的尊重贵重，因为他有九百九十九个孩子，可是他事实上他都不能继承他的王位，他不能成为转轮圣王，所以他不会受到天人的尊重。可是只要一个孩子的话，就是他将来要诞生的那个孩子，虽然只是在母胎七天而已，他就受到诸天的尊重。那这是自论的那个的那个什么的引文啊。那宝积经的引文，我们请看一下154页啊。154页的157页的154页就是讲义啊，讲义154页，他那个己恶少龙佛种那边，就是佛跟迦叶尊者说啊，就像转轮圣王，他有一千个孩子，可是没有一个具有转轮圣王的相。这个转轮圣王于这个孩子中不会觉得，他不会觉得他真的有孩子啊，因为他这些一千个孩子没有转轮圣王的那个像的貌或是什么。那接着第二个譬喻啊，那就像佛也一样啊，就算有好几千万个声闻眷属围绕，可是他没有菩萨，那佛不会认为说他有一个实在。他有一个佛弟子啊，或是什么？那当然，这是个譬喻了哈，譬喻那个菩萨的 功德很大，或是菩萨的身份 很大。那迦摄接着是迦摄就跟迦摄尊者说，就像转轮圣王他的第一个夫人，他怀胎怀孕七天，那这个孩子具有转轮圣王的相，所以他诸天很多天人都会尊重，天人会那胜过其他的孩子。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154页跟注脚11自论索引的宝顶经，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我个人觉得是经文上是可以说意义上是差不多，可是经文上是有点点出入了。因为一个是他只有他有1000个孩子，可是如果没有一个人具有转轮圣王的相的话，他就不认为他有实在有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是说他生了990个孩子，他都不会觉得很欢喜，因为没有一个可以继承他的王位。或许可以再仔细看看，应该是差不多。不过这是自论卷28，他引宝顶经或是宝积经的经文的内容，是要说明菩萨发心胜于二圣。那这个是算是譬喻啦。那自论卷28，如果有机会你们回去看一下的话，实际上后面会说明菩萨具有很多功德。虽然菩萨什么都还没说，什么都还没做，什么都还没行，可是呢，就是因为出发心，他以后就能具足种种的功德，所以就出发心来讲，他已经胜过二圣，胜过声闻或者乃至缘觉的圣者。我只是另外再补说明一下而已。那接着看回那个本文瓜佛山，这边有个位嘛，位菩提留支，或是那那摩提他所翻译，他们两翻译的那个《大宝积经论》，这个有4卷，有一个说法是释迦菩萨所造的，那在西藏那边所传的是释迦的弟子安慰菩萨所造。那这部论呢，这部《大宝积经论》，它实际上是普云菩萨会的翻译啊。应该说不是翻译，是他的解释，他的释论，就是他的翻，就是解释他的经的内容。在注脚12这边有那个位是后位，事实上稍微查一下，这是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大概西元。就是他有好几个，他虽然一个位很多名称，他有称为元一元复始的那个元，有称为后位、元位、北位，事实上这三个都是同一个名称。它大概是西元386到534，386到534这个时期的，就是这个朝代是大概是这个时期。那所以请记得这个位的菩提留支，虽然它的梵文都是一样，我们先看一下注脚17啊。注脚17这一样是在说刚刚说的这一部论啊，大宝积经论。说有个说法是释迦菩萨造，那有一个说法就是是原位菩提留支。你看它的梵文是跟前第一页的那个菩提留支的梵文是一样，波提露奇是一样，两个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原位后位注脚12是后位，跟第二页本文瓜佛山那个位，事实上这三个位呢是同一个时期。跟翻译就是被称为大宝积经翻译者的那位唐朝来的那个菩提留支，菩提留支跟菩提留支这两个是不同朝代的人，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不要把它想在一起就好。 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提问，那没有我们就继续。那接着是第三页，第三页就是第一个是从古代说的嘛，宝积经就是指向的都是普明菩萨会。那第二个是从以前的所谓的大圣圣者，大圣的传承很重视的，都是特别重视这部经，就是普明菩萨会。第一个瓜甫一在第三页的本文，这文中有说到，就是中观大圣这一般也被称为大圣的空中，那最代表的人物就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大概西元150到250，据说了哈，250这个时期的人，他的《大智度论》有引到《宝顶经》，这个前面有说过。可是除了这个之外，他又有引用了声闻空呢，如毛孔空；那菩萨空，如太虚空。那中观论就是所谓的中论，大圣说空法为离诸坚固，就是佛为什么要说空呢？为的是要众生断除或是远离种种的执着，种种的见不正确的见解。那注脚十三，注脚十三这边有说。又有引用到宝积经经的内容，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事实上声闻的智慧跟菩萨来比，声闻的智慧只像很小的孔，很小孔的那个空的智慧而已。可是菩萨的智慧呢，就像十方无限无量无边的虚空这么大。那中论就一样在注脚这边，注脚十四可以看得到。那瓜甫二接着看本文，瓜甫二瑜伽大圣，那就是被称为有宗的，那比较著名的还是说比较找的就是弥勒菩萨。他在《瑜伽师地论》的摄觉得分有说到那个菩萨正行十六世，那导师认为这就是本经的摩达里迦。那安慧就是刚刚有说到第二页的嘛，就是在西藏所传的翻译本认为世亲菩萨的弟子安慧他所做的《大圣宝积经论》，那也是解释这部经而成的。那《色大圣论》的所知相品，那说成就32法就可以叫做菩萨，以及唯识学者所说的所传承的13个种中道，导师认为这些观念是从本就是从普明菩萨会里面经文衍生出来的，乃至是根据这部经的。那特别是宁愿升起我见像须弥山那么大那么多，那也不要升起空见如戒指这么小一点点，这是受到那个大圣就是瑜伽行者还是瑜伽的特别重视。这个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十五，摩达里迦。这个摩达里迦就是翻译就是本母的意思啊。Madhika。他是说，哎，事实上开始在早期在流传，或是早期在教授是口口相传嘛，就是经文的或是佛法的传播都是口口相传。可是他们有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流传下去，所以就产生所谓的本母，就是本来它是由这个为主，那慢慢衍生它的义理。 所以摩达里迦就是本母，就是本来有一个比较这部经呢，乃部这大部经这一类经有比较原始、比较小、比较核心的那种那种经句啊去流传。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就看如果有兴趣，你再看一下翻译。请所以再看一下注脚十七哈，所以这个原位啊、后位或是北位，这个婆利留支，他是北印度人，所以西元大概西元508的时候来中国翻译很多经典，所以请记得这个跟注脚，注脚五就是第一页注脚五的婆利留支南印度人，这两个人时代跟人物是不一样的，就稍微注意一下。那再请翻到第十页哦，瓜佛山。所以在印度那时候大乘，大乘佛教大概可以区分为空宗跟有宗啊。可是不管是哪一宗呢，他们都是很重视这部经《普明菩萨位》，所以从印度那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中国到现在还是说。就是道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特别重视，因为在印度那时候就很重视这一部经的，而且不管是空中还是有中都有引用到很多的文句子。那不管是经中所说的菩萨要行十六世，乃至要成就三十二法名为菩萨，那之后我们都会看得比较清楚，就大家稍微先有个印象说，哎，这部经为什么受到空中的重视，为什么又受到有中的重视。可是空有中观跟唯识事实上争论了几千年了哈，争论了几千年，我觉得好像也没办法说没有纷争。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啦，因为空中就龙树菩萨他所说的了义跟不了义的定义，跟所谓的唯识中他们所说的了义跟不了义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没有听过哈，哪里不一样？那我们是可以休息吗？啊，先休息好了。大家想一下，到底是哪里不一样？
好，我们休息15分钟，10:15上课。